读神的话语，喂养属灵生命。牧者带领灵修，传递恩典真理。欢迎收听牧者恩言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与您分享的牧师的灵修文章题目是与其等待牧者的关心，何不做牧者的陪伴者。作者是苏富丽秀。我们先来读两段经文。第一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5章30到32节。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借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，为我祈求神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，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，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，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第二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74节到75节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立时鸡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保罗是神重用的仆人，他是初代教会海外宣教建立教会的先锋，也是书写新约经卷最多的作者，但多次在书信末尾，他都请求教会为着他对福音奥秘的了解、传讲、勇气以及他事工的拓展与难处等祷告。在一封信中，他甚至提到神加了一根刺在他身上，他三次求神挪去，神没有答应所求，但却向他保证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请参考格林多后书12章7到8节。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，但从他的分享显示，这根刺对他个人生活和侍奉是一个拦阻、痛苦或重担。我想我们的生命中也可能有一根刺，这个刺或是来自身体、关系、工作，每个人不一样。传道人也是一样，也有他的软弱和需要。我们有困难，可以向牧者倾诉、埋怨，而牧者内心的挣扎，谁能了解呢？有一次在教会的祷告会里，稍微分享一点自己的软弱，其实我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牧者也有软弱，也跟他们一样。有人很惊讶地问我，师母，你怎么会这样呢？传道人应该不会这样的。这问题不禁让我想问，难道传道人是不倒翁吗？他一样有血有肉的。也许有人说，他可以向神倾诉祷告啊。是的，他可以向神祷告，但有时候他也需要有人的了解和陪伴。但到底哪里是牧者可以安全 放心分享他内心世界的地方呢？教会或者是家庭是否有为他营造这样的环境吗？还是等到问题曝光的时候，已经难以收拾了？让我们想想看，你多久之前跟你的牧者说，牧师，你今天的信息就是神要对我说的，谢谢你。牧师，你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为你祷告的。牧师，你何时有空，我想请你喝咖啡。你跟牧者的关系，只是一个若即若离的聚会者吗？总是等牧师打电话关心你吗？只是一个可以谈事工的同工吗？或者也是一个他可以无所不谈的朋友呢？不管是传道人本身，或者是会友，很容易把传道人当成属灵的巨人，使之成为教会的焦点人物。彼得跟他所爱的主夸下海口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他却在几个使女面前否认主。他想起主对他说的话，就出去痛哭。这次他跌得真惨。我不晓得那三天他在哪里，他的心情如何。门徒那个小群体能够接纳这个三次否认主的门徒班长吗？但主并没有放弃他。当主复活的时候，在坟墓里的少年人告诉妇女们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。主特别提到他的名字，并且在湖边显现的时候，重建他的爱主之心与侍奉的职分。传道人也会软弱，甚至跌倒。可是很可惜，有很多人跌倒以后，没有再爬起来过。而彼得为什么能重新站立起来呢？两个孩子还在大学的时候，跟我们说，如果神没有呼召我们全职侍奉，我们会成为传道人的好朋友。记得小儿子高中的时候，有几次崇拜完，他对站在门口的牧师说，你今天的信息对我很有帮助。相信短短的一句话，对牧者一定是个鼓励。有时候他们也主动邀请牧师喝咖啡聊天，让牧者能够认识他们，并且表达对牧者的关心。有人说，牧者塑造教会，教会也塑造牧者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了解你的牧者有多少呢？他的个性，他的强项、弱点，他的家庭生活，他的需要和挣扎是什么呢？多少时候，我们可能期待他打电话来关心，我们何不先走一里路，打电话，写个电子邮件，或者是卡片问候他，谢谢他的牧羊呢？主曾经在马太福音25:40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所以做在牧者的身上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在你的爱里进入牧者的内心世界，了解他们，接纳他们， 保护他们，陪伴他们，使他们有一个健康喜乐的身心灵，与我们一起侍奉你。阿们。